Okay, so everybody's ready?
Yes.
Good. Okay, I'll just come bring up the slideshow. We're just going to use the same slideshow we did last time.
我们今天的课程会去讲，在讲同一个，就是圣经里的约定。那我们今天会谈到亚伯拉罕。
Well, let's get started by naming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反弹，对我们的天父认罪。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you've given to us this time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We give thanks for your Holy Spirit, who is our teacher during this time.
也感谢你提供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
And that through the focus on the studies of doctrine that we can learn to know about you and your plan.
而经由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能够了解你，并且能够了解你的计划。
So give thanks for this time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We had a class on Tuesday, yes。
That's right. Okay, and we got down from Genesis 9:9 to 9:13.
我们星期二的课已经把创世纪九章九节一直讲到九章十三节。我们在九章十三节呢，也提到了就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约，让跟我们人类所立的约。以这个彩虹的形式来确认他跟我们的约永立，而神虽然是在跟诺亚哈说他跟我们立了永约，但是诺亚他就是代表了我们人类得到了救赎的代表。OK，那我们也知道呢，那个神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亚当是在我们所有人类的应该是一个领头第一个。人类这个 federal 这个字哈，我们常常都是把它叫做，都是把它当做政府啊。就是如果我们谈到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哈，就是领头的政府，也就是所谓的中央政府哈，最主要的、最大的、最上面的那个政府。那在这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字，把它当做 federal head of humankind，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最起头的那一个，也是最高位、最前面的、最前沿的那一个，就是亚当。而当然，亚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我们所有人类的第一个。
Remember the word Adam just means man, actually.
大家也提醒大家一下，Adam 这个字呢，它其实就是人的意思。而且呢，这个 Adam 这个字呢，也代表了泥土。
And the word dum actually means red. That's the color red in Hebrew.
这个字呢，Adam 呢，也有这个红泥巴的意思。因为如果是在那种矿物含量很高的土泥巴，它就是红色的。所以刚刚 Tim 讲说，他去澳大利亚，就是澳洲，看到很多的土都是红色的土。所以红土基本上是土的一种原型。好，那这种红土也代表了红色，那也是代表了泥巴啊。所以 Adam 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那因为我们人亚当是神用泥巴把它塑造成的，所以 Adam 是人，也是用同一个字。而且呢，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人类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人类现在你去检查我们各种矿物质啊，也都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就可以证明说，我们是跟 Adam 亚当是同一个塑造，同样的元素塑造而成。嗯哼。我们现在讲的是稍微有点超过主题哈，但是那个听说这是在很有意思，所以还是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那个铅对人类来讲是有毒的。哦，在这个孩童的书籍里面呢，却有提到铅虽然对人类有毒，但是其实我们人类身体里的铅，好，足够做一支铅笔。 所以当神呢造人的时候啊，他把这个人里面是放了一些矿物质，然后经由吃代谢排泄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人类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平衡，就是各种矿物质在身体里面都是在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的状态。而当我们的身体是正常的时候，它的正常运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里面的所有的矿物质，它也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人类的整个身体系统，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也就是说，这才会造成说，我们身体其实含有铅，然后那个铅的量可以足以做一支铅笔，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再多超过那个铅的量，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状态。当我们人类呢身体逐渐老化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其实也就逐渐的没有办法达成我们年轻时候所那么完美的一个矿物质的平衡的系统状态。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种科学都有研究到哈，就是人逐渐老化之后，你的身体的这个矿物质的平衡不在，所以我们是必须在不同年龄层可以要吃不同的数量分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才会有了很多的这种 supplement 补充品哈，保养品来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而在这个现在冠状病毒的整个大环境下，我们的身体可能也需要更多的一些维他命，那个来抵抗这样子的病菌。那另外一种方式要让我们身体有更足够的维他命啊或矿物质的方式，就是要多吃水果。而对于年轻的人来讲，也许他们身体的系统是比较能够维持一个平衡状况，但是因为年轻人他们的整个生活活力啊充沛，他们的所有的行动活动也都比较多，所以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营养，包括这些矿物质、维生素，甚至是蛋白质等等的这些食物的补充。而对于年纪逐渐老化的人，就是年纪大了的人呢，他的整个代谢也变慢了，所以我们也身体上不会有那种想吃太多东西，也少吃了很多东西啊，所以整个身体的需求就其实会容易在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当然多吃了又会变胖，啊，这全部都是一个身体老化的现象。所以对于年纪逐渐大的人，必须真的是要多做运动。有
也
些
就
人
是
说，哦，他吃完中饭会走个百步，然后晚餐后我会走200步，
And then they go back home and they sit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然后他们回家了就开始坐在电视前面。但是其实医生的建议是，每一个人每一天至少要走，就是运动1小时，然后一个礼拜至少4到5次。所以呢，在整个我们的自我保健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有足够的运动，然后让我们有足够的食物的这个能够吃进去，然后呢，同时补充品该有的营养啊，这些维他命等等的各方面的都要做到，然后让我们在经由足够的运动来代谢。而这一切呢，都是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呢，就给了我们的这个一个系统机制。而我们在星期二的课也特别有讲到哈，就是在亚当那个时代啊，他其实从伊甸园离开之后呢，他活到了950几岁，那而且他的生活状况是没有被污染的一个环境，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工作的人，他几乎都在动啊，除了睡觉之外，所以他才在当时的那种环境跟他的生活作息，他不会坐下来看电视的情况下，他可以活到950岁。而从这个整个圣经里，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多章节就有提到，就是那个最初始的人类，那前十代，从亚当一直到诺亚那时代的人呢，他们都是活到900多岁的。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一看这个创世纪的第5章哈，从第1节开始，在讲亚当的这个 一直到诺亚的这时代的人，他们每一个活了多长。那亚当是活了930岁，然后他的儿子活了105，赛特活了105，赛特活到105岁的时候才生了他的第一个孩子，然后赛特是活了807岁。好，这个都在这个创世纪五章里面，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就是全时代的人都活得那么的长。所以呢，这有趣的事情是创世纪的第五章写了这些人都活到900多岁这件事情啊，反而造成有些现代人他们觉得不相信圣经是真的。所以这个事情的这个辩论呢，是说呢，在那个时代，就是大洪水诺亚大洪水之前的时代，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气候天候大自然的状态。
But then these people will say, well, I don't believe the flood ever happened.
然后呢，如果你这样讲说洪水之后整个环境被破坏了，所以人活不了这么长呢，但是就会有一些不信的人就说，我根本不相信有大洪水。就是在那个，就是有些人他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在诺亚方舟大洪水的那个时代，整个地底下的水也冒出来了，天上的水也这样卸下来了。而经由这个现在的整个科学家们的这个研究，而且大家的资讯啊更为交流的更为频繁，更容易交流的情况下呢，很多这个地质学家他们其实发现啊，这个诺亚时期的洪水是真的可能是存在的，因为有非常多的证据都显现出大概在5000多年前是有这样的洪水曾经淹灭整个世界的这些记录，可以这些轨迹是可以看得到的。而更多的这个圣经学家们啊，他们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查证圣经史实的这些事情，那也在土耳其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完全如同这个圣经所描述的诺亚方舟的这个在岩石上造成的一个痕迹。我们呢当然可以去查验去看很多这些科学家或者是圣经学者他们所做的研究，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其实不需要去有这些拿到这些科学的证据，我们就相信了圣经。因为我们要知道哈，就是对于这些圣经学者或科学家他们在做的研究呢，是在寻找圣经的所有的证据。那这些证据其实是因为有那些不信者会说，哦，给我看证据啊，好，给我看证据啊。那所以呢，这些证据是为了要能够说服那些不相信的人，好，让他们可以看到证据而能够信主。而圣经在耶稣也在新约里也教导我们，就是说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See, we have some people, there's this word here in English, empirical evidence. And empirical comes from the word to see. So that they need evidence, they need to see something to believe it's true.
好，所以是有一种说法就是 empirical evidence, 就是可见的证据。要也就是说他要能看见他才相信。而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中呢，我们呢是不是因着我们看见而生活的，我们是因着我们的所信的所相信的而生活着。
2 Corinthians 5:7, for we walk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好，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的5:7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所有的信心是借着我们从研读圣经神的话语中而建立起来的，而我们不需要经由看见，因为我们的眼所见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1:40，耶稣对马大说，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个故事的状况就是因为马大需要看见这个神耶稣所说的是真的，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你不信 意思也可能是你不信的话就不容易看见，因为拉撒路虽然死了，但耶稣说他会让他活起来。耶稣是先告诉他，先告诉马大说他会活起来，而就这件事也发生在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身上，就是耶稣一再告诉门徒说他将会死，在死而复生，但是呢，真的事情发生前，就是这些门徒根本是不相信的，所以当门徒后来听说耶稣死而复生，他们都很惊讶，非常的惊吓。而且他的这个门徒中还有那种，甚至看到耶稣在面前了，都还要用手去摸他的那个手被钉痕哈，穿透的那个伤口，他才要相信。
But like in John 11:40, where we see that if you believe, not if you see, but if you believe, you see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11:40呢。他就在讲说，你要相信，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把它反过来看，他就说，我要看见神的荣耀，我才相信。所以呢，这也就是那些人呢，他们根本不相信，有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也不相信在那个诺亚之前的那些人都可以活那么长。而这样的人，他们也不相信神，只要因为说话就可以把整个宇宙整个创造出来。
And they say, show me the evidence that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然后他们会说：“哎，让我看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任何的证据。”他们这种态度就好像说，你要把这个时光机摆到他面前，让他坐时光机到。整个宇宙刚刚开创的那个时候来看，他们才会相信。而这些不想相信的人呢，其实我们就算带他们去用坐着时光机去到宇宙刚刚开始被创造的那个阶段，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在那个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们看不见神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从亚当到诺亚那个时期，对于这整个发生事情的说明是非常的简单的。
Because when God created Adam and Eve, they had perfect genes.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有完美的基因组合。
And they were in a perfect environment.
而且他们是在一个完美的外在环境之下生活，而在那个时代，就是诺亚之前的这个时代，他们所生的孩子绝对不会只生男孩，一定也生女孩，然后他们彼此这个再变成夫妻，又生了小孩。而在诺亚他们那个时代呢，因为也就是一定是兄弟姐妹之间会成为夫妻、结婚生子，因为也没有别人了，他们本来就都是亲属关系。可是因为那时候大家所有的基因都是完美基因，所以即使是这样的结合，所生出的孩子也没有任何的缺陷。可是到了那个摩西的时代，他们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已经讲了，这个近亲是不能结婚生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基因已经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损害，所以如果是近两两这个有损害的基因结合之后生下来的，就会是有缺陷的孩子。而以现在来讲，已经非常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法律规定近亲是不可以结婚生子的。那因为这样的近亲结婚生子是会造成像蒙古症啊，就是基因缺陷的孩子，那大部分都会在智力啊或者是外形上面都会出现问题。我们也可以发现呢，就是很多的皇室家族呢，他们却喜欢比较近亲的结婚状态，就像以这个泰国的皇室来说，他们也有这个问题啊，就造成了他们孩子们有蛮多的基因缺陷发生。听是说他提泰国皇室的这个事情，他是在泰国的这个 学生面前是不会提的啦，因为大家都不说，但是从皇室家族所流传出来的照片里是看得出来，他们有一些公主王子看起来是怪怪的，也许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但是这样从照片上就看出来，他不是一般正常的人。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大家在泰国都知道，但是大家知道却不谈论，因为这是变成是在讲这个皇室家族的一些八卦的感觉。所以我们重点是在讲，是从亚当到诺亚的那个时代啊，他们是可以近亲繁殖的，因为那时候每一个人他有的基因都是完美基因。但是到了诺亚的洪水的这个状态呢，这个大量的水从地底下冒出，从天上这样泻下，哈，整个这个地球的环境其实就被毁坏了。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we have a rainbow.
而在那时候呢，也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在地球上会看到天际间的彩虹。而在当时哈，其实世界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在于，在洪水就是天上的水泻下之前，那个云层可能厚到不行，所以太阳其实是无法穿透的。然后呢，那个天与地之间的这个空间，它很可能也是非常的干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第一个没有阳光可以进来，第二个没有这种水汽在空气中，所以是不会有彩虹的。一直到这个40天的大量降雨，让云层变薄，太阳光可以射下，然后呢，这个空气中也有了水汽，可以变成水分子，会变成像临镜的效果之后，才有了彩虹。所以呢，在亚当他们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干燥的空气的情况下，这些微生物也不容易生长。啊，所以呢，那个这样子可以举例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沙漠中，哈，几乎那个空气是绝对干燥的状态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细菌可以生长的，没有病毒可以生长的，是几乎不容易有任何的病菌的。那在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极。那边有一个大陆哈，在南极大陆那边也是一样，所有的空气的水分都结冻，因为太冷，也一样非常非常干燥。所以呢，在那种绝对的干燥的地方啊，不论是太热的沙漠或太冷的这个南极，它都是让微生物没办法生存的地方。其实对人类的身体来讲，可能是最好的环境。所以呢，如果你怕这个冠状病毒的话，可以到沙漠或者是去南极的冰天雪地之中生活，因为那边绝对冠状病毒活不下去。我们上一次上课也提到了哈，在这个诺亚的时候，就是大洪水之后呢，也第一次发生了有酒的出现，也就是说，诺亚他喝到葡萄汁不小心变成酒，然后他喝了就才发现，哎呦，这个酒也蛮好喝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大洪水之前，那些果汁哈，它是不会发酵的，所以它也就不会坏哈，就不会变成酒。那到了洪水之后呢，整个世界环境改变了，让微生物可以滋生、可以滋养的，然后这个所谓的发酵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它就造成了这个诺亚有酒喝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已经理解哈，就是如果你有酵母，然后放在这个水果里面，在酵母里面，它就会，或者是说水果里头本身就有这些酵母哈，然后它就有发酵的机会，然后它就会产生化学变化，而发生了这个酒，成为它的一个副产品，那这就是酒的来源。好，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等下回来继续谈到亚伯拉罕。与神的约。
Okay, now you don't need to close down the Zoom, so just keep the Zoom open and then exactly 5 minutes, I think.
好，反正我们就是不用关这个 Zoom 哈，我们等一下就是把声音关掉，然后5分钟后回来，我们就继续开始上课。
Yeah, I think it'll be 11 o'clock.
OK，好，但是11点钟的时候。